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这两天晚上的题目是建立或者发展一个健全的教会，宗教改革或者说是改革宗神学的启迪，或者说是从改革宗神学的观点来看发展一个健全的教会。首先我们澄清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讨论这个题目，开这个讲座。很有可能你没有想过下面我要讲的两种的听众，你不一定是其中的一种，不过这个讲座是有它的背景的。第一，在过去十多年甚至乎二三十年，有不少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接触到改革宗神学，人喜欢称它做归正神学。接触到改革宗神学的弟兄姐妹呢，很快的很自然就会觉得自己原来所属的教会是一间不健全的教会。他们最重要的也是很真的一个心声，就是我的教会教导不够强，或者我得不到喂养。是的，改革宗信仰是基督教圈子里面或者福音派里面最强的教义系统，这个并不是卖花赞花香，是历史的事实。今晚不是要介绍改革宗神学，所以我们不在这里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总之呢，接触到改革宗神学的信徒很多呢，很快就给他吸引住了，兴奋的不能不采取行动。不过呢，很多这种的弟兄姐妹呢，一方面很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缺乏效法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这种爱教会的心，因此呢，往往以冷眼批判的态度来看自己的教会道。过了一段时间，爱教会的心就冷淡了。这种心态在目前要开拓新的改革中的教会的人士中大不乏人。除了感觉到教导不强以外，另外弟兄姐妹对教会不满的原因就包括团契生活缺乏合一的心，甚至乎我们很多是因为教会内部起了冲突，有些弟兄姐妹参与了这些教会的内战，结果两败俱伤。而身为内战的伤兵考虑离开教会开拓新的教会，这种现象在华人教会圈子里是老生常谈，不是改革宗人士的专利品。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开拓新的改革宗的教会就必然是健全的教会呢？是否开拓新的改革宗的教会就必然能够活出合一的团契生活呢？这个必须要讨论的问题。第二，今天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信徒创立新的改革宗的教会，特别是城市的知识分子，我想每个月都有。在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接触到改革宗神学的途径有很多种的，可能是直接阅读加尔文的著作，或者一些中文的改革宗的网站，或者听到一些改革宗的讲员，有的是华人的，有的是西方的，有的是布道家，有的是牧者的讲道，有的是讲神学的讲师，有的是电台或者网上的讲员等等。这些在中国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基督徒 他们原来的教会很有可能是走灵恩路线的，但是经过了四五年的探索成长之后呢，发觉改革中才是他们应该走的路线，因此呢就经历了一场的改变制度的过程，或者干脆离开原来的教会，几个人自创新的改革中的教会。他们中间有一部分的领袖正在寻求更有系统的指导，他们会问我们应该如何走下去呢？目前最需要注重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或者教会模式呢？那这个是目前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第三，在中国地区以外也有开拓华人改革中教会的现象的，可能这个是接触到改革中神学的自然的后果。一个改革中的运动，比方说加尔文的日内瓦或者英国的清教徒等等呢，有一个的运动呢，很自然就从神学理念就想要化为具体的教会或者宗派的。纵观基督教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种教会更新运动从祷告和研究圣经的真理演变成为教会。很可能我们自己所熟的教会曾几何时就是一个新开拓的教会或者新开拓的宗派。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要开拓的教会是否一个这个时代的教会更新运动呢？我们来数一数过去这500年兴起了哪些的教会更新的运动。我们撇开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第一代的宗教改革不谈，就在英语世界的教会，就是英国，最早的是16、17世纪清教徒成立的公理宗教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es， 还有北边苏格兰的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这些都是在英国国皇因为离婚的缘故离开天主教，自命自己是英国的教会的元首，1527到1534之后，清教徒学了加尔文的神学，回到英格兰跟苏格兰所开拓的教会，是与当时英国的国教抗衡的。而公理宗 Congregational 就是清教徒的教会，有一些不同意婴儿洗礼和洗礼的。有两位的牧师呢，在荷兰的 Leiden 在1608年就彼此的施了浸礼，之后1620年带了他们一些的会友从荷兰到英国，转乘五月花船到北美洲今天的波士顿，这个就是浸信会的起源。所以浸信会呢和长老会和公理宗都是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运动的老兄弟，都源自加尔文的神学，都源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清教徒教会更新运动的。本来的浸信会都是改革中的，后来才演变出有的是阿米尼主义的浸信会 General Baptist 和加尔文主义的改革中的，就是原来的浸信会 Particular Baptists。 又过了100年，约翰威斯里和他的同工们在18世纪末经过几十年的查经祷告聚会，成立了寻道会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的前身。因为卫理公会在英国的名字是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美国也是，不过到了中国的时候呢，英国人宣教士采用了寻道会这个名字，美国的北边南边有不同的名字，最后才合并成卫理公会。很有意思的是，当约翰卫斯理和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和 George Whitfield 怀德菲特他们看着圣灵在 赐下悔改的恩典，教会复兴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有一派在这个 Methodist Revival， Methodist 这个字就是寻道，很严谨的意思啊。有一些的这些的寻道的很严谨的查经祷告聚会呢，其实是改革中的，特别是在威尔斯 Wales。到今天你去威尔斯还找到一个宗派的名字是加尔文主义的卫理公会 Calvinistic Methodist， 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刺耳，以为卫理公会当然就是阿米尼主义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啊，历史有很多啊交错的地方的。那在德语跟北欧的世界，在路德宗的世界呢，也有一些教会更新的运动。只要你到德国或者其他的国家，你会看到一些教会的名字是 Evangelische Freikirche， 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不要这么快把它翻成播道会。 Evangelical Free 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基督教 Protestant 的意思， Free Free Church Freikirche 的意思就是说不跟从国教，不跟从路德宗的自由的教会。那在德国有各种各样的基督教自由教会，在挪威这种的不服从挪威信义宗的就是今天的播道会，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在瑞典呢，这些不服从国教的称为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另外还有德国背景的浸信会，在美国称为 North American Baptist， 还有一些不同城市的福音派的自由的教会，或者特别是他们在不同的城市组织了差会，差派宣教士到中国亚洲的地方来。比方说有一个叫做 Liebenzell Mission， Liebenzell 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的名字，不过呢他们一般都跟内地会 OMF 合作的，所以我们一般不太听到他们这些的小城市差会的名字。那事实上呢，在欧洲也有每一百年都有一些的教会的更新运动。到了19、20世纪，教会内部的更新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宗派就包括宣道会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在越南的基督教的教会差不多清一色是宣道会的，还有卫理宗，卫理公会本身本来是一个教会更新的运动，后来到了19世纪又有一些卫理宗内部的更新运动，比方说宣圣会 Church of the Nazarene， 卫斯理会 The Wesleyan Church， 还有叫做 Free Methodist。 Free Methodist 呢，我们华人圈子里面以戴绍曾牧师最出名，就是戴德生牧师的曾孙是 Free Methodist， 还有其他圣洁派的教会，这些在台湾都有教会和神学院。改革中呢，改革中就是长老会等等内部，除了在17世纪1608年诞生了一个浸信会出来以外呢，在20世纪就分出了正统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1936年，读信圣经长老会也是就是在 OPC 成立之后很快就分出来的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Evangelical Synod， 1950年代从读信圣经长老会分出来的。从美南长老会分出来的有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1973，我是属于这个宗派的，还有 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 是从美北后来又1980年代分出来的，这些都比较属于是福音派的长老会，有别于历史比较悠久信仰变质的长老会。好，所以20世纪有不同的更新运动。21世纪呢，美国有一些新兴的教会，可以把他们描述为是加尔文主义的或者改革中的灵恩派教会啊。所以在过去的500年呢，都有人开拓新的教会，这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总之接触到一种新的神学，或者是回 新的回到圣经的老的真理，有一个新的运动诞生了，进而开拓新的教会，是自然的发展。不论是我们华人去参加一些，比方说西方的改革中宗派，好像我个人30年前加入了 PCA， 或者亚洲华人的改革中或者归正的教会宗派或者运动，所以不论是加入了西方的宗派或者加入了亚洲的新的宗派等等，问题是怎么样做得讨神的喜悦，怎么样尽量做众人以为美的事呢？怎么样从圣经和整个宗教改革的历史，就是500年来的历史，吸取教训而不重复走上历史的错路呢？简单的说，我们要开拓的教会是否一个真正的教会更新运动呢？还是重复一些残旧的已经僵化的教会模式呢？我再说一次，一间教会可能是新的，但是它采取的模式可能是残旧的。我不是说圣经的东西残旧，我是说这整个的事工的路线啊，是注定让这个教会衰弱僵化。所以我再说，我们所开拓的教会是真正的更新运动吗？还是导致残旧僵化的教会模式？第二大段，第二个题目，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我个人在1980到85年，就是31年前，我开始了6年的在纽约市皇后区开拓一间改革中的教会。1983年呢，从 Mission Church 福音站布道所转为一间能够自治的教会， A Particular Church， 也就是说呢，教会成立。那个时代，一位华人神学毕业生本着改革宗神学的信仰，申请加入改革宗的宗派，开拓改革宗的教会，实属少有。当然，假如要追溯历史的话，可以追到1950年代初，在纽约市开拓的学生工作，后来演变成为改革宗教会的 Queen's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当时担任这个学生工作和开拓教会的是司徒巨勋牧师 Reverend Paul Seto。我个人生长在香港一间阿米念主义的，就是卫斯理派的神学院，后来在美国一间浸信会受洗。经过结束了威敏斯特神学院的训练和研究院的学习之后呢，在1979到81这段时间申请加入了改革宗的美国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也就是说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从头开始学习做一个改革宗教会的会友，然后呢，怎么去寻求全时间服事，也就是做传道人的职位。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前后考试了8次，到1981年被安例。当时不单单我所开拓的是一间破天荒的可以说是试验式的 trial and error 的华人改革宗教会，连我们整个宗派是一个新诞生的婴孩，是1973年成立的。所以我们既兴奋也是在探索学习过程中。请注意，学华 Francis Schaeffer 写的一本 The Church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众目睽睽下的当代教会，中文翻译版是由更新传道会出版的。这本书是为我的宗派的诞生而写的，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可以写整整的一本书，书名是我在开拓教会上 所犯的100个错误，希望一些的负面的例证能够帮助30年之后的今天的改革中的同路人。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在一生的路程中呢，除了我的神学院的教授以外，有三位师父 mentors 不是神学院教授，是特别影响我的。他们传授了一些宣教理念、开拓教会理念和神学教育理念给我，这些当时不是可以从书本学得回来的。其中包括我的开拓教会的上司 Reverend Thomas Dwight Linton， 他是第二代的美国去南韩的宣教士，就是他的父亲还有他的表兄弟啊，都是美国长老会去南韩的宣教士。后来呢，他从美南长老会转到我们的 PCA 中派里面去协调，就是计划少数民族的开拓教会的工作。他在我的心灵中深深的刻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或者说一个的议题，这个议题就是我们要开拓一所的教会呢，是一所很像很像差遣我们的母会，或者很像差遣我们去开拓教会的宗派，很像。但是呢，在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群众中呢，是起不了作用的。这种的教会很像母会，很像宗派，但是只是一所Little Mission Chapel， 小小的布道所。还是我们要开拓的是一间能够动员 mobilize 众信徒，在一个地方上能够起真正影响力的 People's Movement 群众运动呢？改革中长老会的历史就是过去这200-300年充满着开拓小小布道所的例子 Little Mission Chapels。 但是若要找一些又相信圣经、忠实于改革中信仰、又是踏踏实实的群众运动的改革中教会，就不容易了。其实在非改革中的宗派就找得到，例如浸信会跟卫理公会。我的上司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在美国特萨斯州跟墨西哥边界的那里有一条河的 Rio Grande， 在 Rio Grande 两岸的墨西哥人的教会长老会怎么失败，美南浸信会怎么成功，是讲100年前。因此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10年代的今天，我们盼望看到怎么样的改革宗教会在中国和海外华人地区被建立起来。我再讲一次哈，第一段的结论是我们开拓教会是教会更新运动呢，还是僵化的模式？我们要若要看见一些改革宗教会兴起或者更新，我们盼望看到一些是群众运动呢，还是小小的布道所？第三段，建立一间符合圣经的教会。建立一间改革中的教会最重要的是遵守圣经的教训，符合圣经的原则，心中还要有合符圣经的心态。心态下面我们先列出一些符合圣经的原则，除了第一项以外，其他的原则任何一派宗派的基督徒都应该可以认同的。第一点，本着改革宗的信念建立真正改革宗的讲道和教导。那大部分开拓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呢，都已经是持守改革宗神学信仰的。当然每一个人对改革宗神学认识的程度不一样，接受的神学教育也不同，好像我这种呢是学院派，从美国的大学历史系进到经典的威敏斯特神学院，读完之后再读第二个硕士等等。有一些呢是自学的， 有些很有名的华人的改革中神学家是自学的，可是大部分开拓改革宗教会的群体，就是一小撮小撮的弟兄姐妹呢，都是因为他们是改革宗而开拓改革宗教会的，因为他们是改革宗，所以他们开拓改革宗教会，这个是太明显的事。可是这并非全世界所有改革宗教会职堂的动机和目的哦，这其中一种，因为我们是改革宗，所以我们要开教会，这个是改革宗宗派开拓教会的多种的原因动机之一，还有其他的，今天啊没有时间去谈那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一个人接触到改革宗神学，认同改革宗神学，进一步去学习是自然的一条路，可是从认识、学习、认同改革宗神学，甚至委身于改革宗神信仰啊，我们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在东南亚啊、中国大陆看到很多这种的华人的基督徒的啊，接触、认识、学习、认同、委身。那下面还有的，若说要能够消化、融合改革中的精髓，同时又认识自己的听众，就是开拓教会的听众与环境，把改革中的神学、把改革中的解经讲出来，那是另外一码事。再来一次哈，接触、认识、认同、学习，甚至委身是一码事，但是能够消化、融合，然后呢，了解听众，把改革宗的精髓，不论是解经或者神学，能够讲解清楚，是另外一码事。我自己发现，我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从一种十字军心态，我另外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就是我都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啊，十字军，我要征服你们，这种十字军心态，我说我从一种十字军心态化为到，当上帝多次击打我，就转化成为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为了耶稣基督的羊群，按着正义分解真道，而做一位改革宗的按时分粮的仆人。从十字军到为了教会，为了羊，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按时分粮呢，是需要时间的。你说多长时间？十岁小意思，10年到20年，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快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就是接触到改革宗神学的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心灵的深处，要有一种的觉悟 awakening。什么呢？我不够 ，a sense of inadequacy。我对改革宗神学是开始认识了，可是我不够耶，我还不能够好好的拿捏律法和恩典的整合，我还没有完全避免律法主义，或者避免反律法主义 legalism。or antinomianism， 我对改革宗的布道策略，我对改革宗的教会模式还没有完全掌握得到，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弟兄姐妹心中的需求，更不用说如何转化他们的需求变成合乎圣经的需求。换言之，我对上帝的话语的掌握还不够的，需要上帝的怜悯。那这个是一个接触到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需要经历的过程， A sense of inadequacy， 我不够，我还没有真正把握到。我想接触其他的神学应该也是一样的，或者说接触圣经本身就应该有这种的心态。建立一间改革宗教会需要有改革宗的讲道和教导，其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